这个最初的时候啊，是服刑呢，这个叫苻坚啊，这国王的名字叫做苻坚，他听说啊，鸠摩罗什法师的大名啊，他就欢喜请他来，是派他的呀、啊、部下，就是啊吕光啊，是一个将军啊，带着七万的军队啊，到丘之国去请他来。那么呢，吕光呢请他来了啊。到了凉州啊，就是现在的兰州这个地方啊，苻坚已经啊被人杀死了，所以啊，这个吕光就在凉州那个地方独立了。后来呀、啊，这个苻坚是被这个姚苌。也是姚苌也是苻坚的部下，但是苻坚呢组织了100万的军队呀、啊、来伐这个东晋呢，结果他失败了，于是乎他的部下这个姚苌啊就造反了啊，就把苻坚杀死了，那么姚苌就在长安自己独立了。姚苌死了，他的儿子姚兴做了皇帝啊，就是太宗啊，到这个凉州这个地方啊，也是经过战争啊，就把鸠摩罗什法师再请来的，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啊，来到中国来翻译经典，比其他的呀、啊、三藏法师啊，好像很难。这个丘之国啊，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呀、啊、祖国，他是丘之国的人。这个丘之国是在就是现在中国的新疆省的呀、啊、库车县啊，在那个地方。这个三藏法师，这是对翻译经的人的尊称。在这高僧传上看呢，是凡是翻译经的人呢，都称之为三藏法师。三藏就是经律论三藏，这个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的本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一切的佛法啊。称之为经，这个律也是佛是阻止僧团的所制定的一些戒律。那么这两部分呢，都是佛说的。这个论呢，是佛弟子啊解释经、解释律写出来的著作。合起来呢叫做三藏。这个藏这个字啊，就是文里面有义，这个文句里边呢是有道理的，含藏着道理，这个义里面也有文，文里边也有义，所以叫做藏。这个法师啊，这个法就是指这个经律论的法，依法为师，所以称之为法师。或者说依佛法来教导人，那么就也称之为法师。现在这里就是赞叹鸠摩罗什这位大德，称他为三藏法师。这个鸠摩罗什啊，他刚才说过他是丘之国人，他 他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他的父亲呢叫做鸠摩罗炎，鸠摩罗炎啊，他的母亲呢叫齐婆，好，这个，但是我们，他的母亲叫齐婆，他们呢生了鸠摩罗什之后呢，就为他起名字，把父亲的名和母亲的名啊合起来做儿的名，所以叫做鸠摩罗齐婆。是这样，那么呢也说嘛，鸠摩罗什婆，这样子把这个婆字撂去了，就剩一个什，所以鸠摩罗什。翻到中国话呢，翻个同寿，鸠摩罗翻个同，同子的同，齐婆嘛翻个寿，寿命的寿，同寿。把这部《法华经》普门品是他翻译的，这叫做《鸠摩罗什译》。这个据古人的考察，鸠摩罗什翻译这个《法华经》啊，是根据丘之国丘之文，这个印度文的梵文的《法华经》啊。传到丘之国去啊，翻译成丘之文。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就根据这个丘之文呢，又翻成我们中国的这个汉本，是这样啊。因为另外啊，还有两种啊，翻成汉文的《法华经》。古人的考察呢，说是那是根据梵本翻译的。这个鸠摩罗什啊，他的父亲呢是中印度人，这个那个中印度的国王啊，想要请他做相，但是他不高兴做相，他就离开了，就来到丘之国。这个丘之国王感觉到这个人呢 不好名利，这个人很难得啊，所以就非常的欢迎他。但是丘之国王的妹妹呢看见了这个鸠摩罗炎呢也很欢喜，就是嫁给他了。所以后来嘛就生了这个鸠摩罗什。生了鸠摩罗什以后啊，这个齐婆就是师公鸠摩罗什的母亲，就想要出家做比丘尼，但是这个鸠摩罗炎反对嘛就没有出家。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生了一个弟弟以后呢，他就这个齐婆就决定要出家。那么鸠摩罗炎还是反对呀，他就是不吃饭了，一直饿了七天呢。那么这个鸠摩罗炎一看他这么样的坚定啊，就同意了，那么他就出家了。他出家的时候，这个鸠摩罗什年纪有七岁啊，也随着母亲出家了。他出家以后啊，这个鸠摩罗什是学习这个阿毗昙论，学习这个阿含经啊，杂阿含经、中阿含经、藏阿含经啊，增益阿含经，学习这个阿含经。但是有一次啊，他在娑罗国，他的母亲呢带他从基宾国回来啊，到了娑罗国。到了娑罗国的时候啊，这个娑罗国也是中国的新疆的一个地方的。在娑罗国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大乘佛教的学者叫须利耶苏摩，这个人 这个人的才华是非常高的。那么鸠摩罗什也就欢喜同他亲近。鸠摩罗什反正这个时候年纪很轻啊，大概12岁左右吧，和他常接近。接近的时候，这个须利耶娑摩是一个也是出家的一个比丘，他原来也是个王子啊。那么有一次就对鸠摩罗什法师讲这个大乘佛法的道理。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就不是能接受的，大家就是常常的辩论。最后鸠摩罗什法师感觉到大乘佛法是究竟圆满的，于是乎他就回小向大了。回小向大以后呢，他自己说出来一句话啊，他说我以前学习这个小乘佛法是怎么一个情形呢？做一个比喻，就像一个人不认识黄金，那么呢以偷石为妙。偷石是什么？就是黄铜啊，它和黄金相似但不是黄金，也因为偷石很微妙，是最好的。那么呢，所以他就回小向大，做了大乘佛教的一个菩萨了，一个菩萨弟子了。这个时候他年纪还很轻，十一二岁吧，还没有受弟子戒。那么呢，他回小向大了啊。所以他就开始读这个大乘经论，他的智慧也就更增长，很高深的境界。所以他回到他的祖国以后常常讲解这个大乘经论，所以他的名望也越来越高了。那么他的母亲呢，是出家以后得了初果，后来得到二果，他就离开了修持国，就到印度去了。就传回来的消息呢，就是得三果圣人了。那么这个苻坚我们中国的这个苻秦苻坚他派这个吕光去迎接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以后，他并没有能见面是由姚琴这个就是姚兴他把罗什法师请到长安。这个时候才开始翻译这一个大乘经论翻译了300多卷你们对当时对中国佛教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在罗什法师以前呢这个翻译经论的这些翻译的人呢，对于中文这个汉文的造诣不是太好，所以翻译的地方词不达意，读起来不明白。这个在西晋的时候这个道安法师他常常讲这个放光般若经的，但是因为有的地方看不懂只有念念文就算了，所以常是他就发愿要求生弥勒菩萨那去去请问弥勒菩萨，是有这种事情。那么呢鸠摩罗什法师来了以后他翻译这些经论呢这个文艺 非常的流畅啊，读起来令当时的佛教徒皆大欢喜。所以罗鸠摩罗什嘛，这对中国佛教是非贡献的是非常大的。他翻译的这个《维摩经》哈，《阿弥陀经》，《法华经》，所有其他的翻译的大德又重新翻译的。但是到现在呀、我们汉文的佛教徒还都是受持读诵鸠师法师的翻译这些经，这可见呢他是非常受到我们中国人的欢迎的。是姚琴鸠之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现在这个法华经呢我们便是他翻译的。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底下是普门品的正文。这个我昨天说过啊，普门品呢是分两大段的啊。第一段就是刚才念的这个，就是一部分啊，是问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啊。第二段呢就是问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啊，那个就是普门的意思。那么这么两大段，这一段一开始呢，先是无尽意菩萨请问，尔时无尽意菩萨，尔时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在《法华经》里边呢，普门品是第二十五啊。普门品是第二十五品，前天那一品是妙音菩萨来往品呢，是第二十四。所以这个尔时啊，应该说是佛说妙音菩萨来往品结束的时候，应该是那么说啊。或者说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普门品啊，利益我们呢、利益当时和后来的佛教徒啊的因缘到了，所以啊就有因缘来发起这件事。这个听妙音菩萨来往品的人呢，得无生发言，得法华三昧，得大利益啊。那么那是东方的菩萨，妙音菩萨是东方的世界的菩萨。现在观世音菩萨呢，是我们知道是阿弥陀佛国，就娑婆世界的西方啊，西方世界的菩萨。那么呢，说妙东方世界的菩萨来利益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的这个法门说完了，那么应该说西方世界的菩萨来利益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因缘成熟了，所以说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啊，这样意思。这个无尽意菩萨是一位菩萨的名称，这个在无尽意菩萨经有一部经叫无尽意菩萨经，也翻译无尽慧菩萨经啊，也有翻译无尽意。这个这部经上说，这个无尽意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东方有个不顺世界啊，那个世界有佛名为普贤如来。这个无尽意菩萨那个是普贤如来的大弟子，那么他是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和经的， 先说完了妙严菩萨来访品呢，那么他就啊站起来啊，即从坐起啊，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个无尽意怎么讲法呢？在这个啊《无尽会菩萨经》上啊，是解释他这个名称的一个原因啊，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的慈悲心呢、啊，无穷无尽的，这叫做无尽意。就是他的大悲心呢、啊，要度尽一切众生的。如果他能够啊，六波罗蜜啊，四摄法去广度一切众生，要一切众生没有度尽的话呢，要一切众生还没有得大解脱的话呢，他的慈悲心呢是不能尽的，所以叫做无尽意，是这样意思。当然他的慈悲心无穷无尽，那么他的智慧当然也是无穷无尽。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他就从他的呀、啊、这个座位立起来，站起来。是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这个即从坐起这句话呢，表面上啊，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啊，原来是听释迦牟尼佛说法是坐在那里，现在因为要请有问题啊，请问佛，他就从座位站起来啊，表面上意思就是这样。但是在佛法里边呢，我们中国的古德常常啊，在文里面呢、啊，用佛法的深意解释这样的事情，那么就另有解释了。是在《法华经》的法师品里面呢，就说到以法空为座啊，就是我们坐这个座位啊，实在来说呢，就是一切的佛教徒啊，他的内心呢、啊、应该安住在一切法空上面啊，就像我们呢坐在那里有个座位似的，那么这个正好和金刚经说的意思是一样啊，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位除法生心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就是以诸法空啊为座，这样意思。现在这位菩萨呢，他即从坐起，这话的意思呢，就是不着于诸法空上面，因为你要着在空上啊，就不能广度众生了啊，所以要不着于空啊，从空出假，这样子呢才能去度化一些众生的，那有这样的意味在里边。当然不着于空也是不着于有的啊，是偏袒右肩，这是、印度人的一种礼貌、在他没有从坐起的时候，坐在那里的时候啊，这个左肩右肩呢都是有衣服啊啊覆盖着的啊，包藏起来的。但是站立起来以后呢，就把这个右肩呢袒露出来啊，这偏呢袒露这个右肩，左肩还没有袒露啊，是这样意思。那么呢，这是表示一种恭敬的意思啊。合掌向佛啊，原来这个两个掌呢不在一起，不合在一起的，现在偏袒右肩以后呢，两个掌合起来啊，合拢在一起，面向佛，这样的。这个偏袒右肩呢，如果深一层的解释呢， 就是有拙见也有右见，这个拙见没有袒露啊，你看不见啊，右见袒露了你能看得见的，这表示菩萨的两种智慧啊，一个这个拙见没有袒露出来呢，表示那个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啊，从啊这地义地是相应的，从地义地相应的境界是没有名言相的啊，不可以见闻觉知的境界。那么这个右见呢袒露出来呢，就表示菩萨的方便的智慧，这个方便的智慧啊，这个和真实的智慧有什么分别呢？这个真实的智慧啊是契离的啊，和真理啊相应的，这个方便的智慧啊是菩萨化导众生的，化导众生呢一定要有名，要有言语的，有名字有语言去言说，去讲说，去表示佛法的真理，这样子才能够从所教导的众生啊联系起来，这样子呢众生才能够明白什么是佛法。所以袒露了右肩呢，我们可以看见啊，用这样的意思做比喻。合掌向佛，这个合掌呢，这两个掌呢不合在一起的时候啊，表示一个人呢心里面散乱的意思啊，东想西想啊，不是一心不乱的境界。合掌合在一起呢，表示心七心一心不乱啊，表示这样意思。这个也有人解释呢，这我们这个掌啊，一共有十个指头合拢在一起啊，那么呢放在胸前啊，放在胸前，这样意思。这样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十个指头表示十法界啊，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声闻弟子佛菩萨佛啊，这是十个法界。这个十法界合掌当胸啊，就表示十法界在这一念心里边啊，十法界不离我们的一念心的啊，因为十法界都是由心啊创造的，有这样解释也是很好。那么呢，合掌向佛而作誓言，前边呢这个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这都是身体上表示出来的一种礼貌啊。耳作誓言，这是口业，他说话了啊。是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个世尊呢，是他招呼佛啊，对佛的一种尊称。佛是啊有道德的人，为世间呢、出世间的圣人呢、所尊敬的，所以叫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呀、他是以什么理由啊名字为观世音的呢？提出这么一个原因。这个无尽意菩萨是东方不顺世界啊普贤如来座下的大弟子，他是应该明白啊，应该知道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的，但是他还要提出来呢，提出这个问题，请佛师，请释迦牟尼佛解释呢，就是他为不明白的人请问的，就在法会大众还有人不知道。 那么请问这个呢，由佛的回答能利益了当时和后代的无量无边的人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这样说呢，他为利益众生而请问的这样意思。其次呢，这个菩萨他欢喜赞叹人家的功德，所以请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的。这个我们人世间的人呢，有的人呢，也有的人呢，有淫恶而扬善啊，对于他人呢有什么优点啊，也愿意提出来加以赞叹啊。那么人家有什么呢缺点的地方啊，把它隐藏起来，也有这种人。那么也有的人呢，专挑别人的毛病，哈哈，你有什么缺点呢？我就给你说出来呀、来羞辱你。你有什么道德，把隐藏起来。也有人欢喜这样子哈。但是这些大菩萨不是的哈。都是欢喜赞叹呢佛菩萨的功德的，所以他向佛请问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样意思。这个在经上说，在无量劫前呢，有个宝藏佛出现世间，当时有转轮圣王的呀。长子啊，转轮圣王的大儿子啊，或者说就是太子啊，他供养宝藏佛，即是宝藏佛的弟子，供养了三个月，然后他向宝藏佛发愿啊，说我要行菩萨道，广度众生，要有众生啊，他能念我的名号。为我的天眼所见，天耳所闻，我要不能令他卸除苦难的话呢，我不成佛。发了这样的愿，发了这样，宝藏佛也就感觉到这位这也是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大愿，所以就给他取名字名为观世音啊。所以这个观世音呢是有这么一段因缘的。但是在这里呢在普门品这个文上没有说过去的事啊，就说他现在的种种功德啊，种种救护众生的因缘没有观世音的。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已经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是观世音僧，皆得解脱。这底下释迦牟尼佛回答他，回答的时候这里面呢刚才念的这一段呢是总答啊，总说他的大意，下边呢就是跌打啊，就是一样一样的详细的回答这个问题。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那么佛释迦牟尼佛称无尽意菩萨名为善男子，这个通常啊我们称一个人，能称他为善人啊，就是好人。那么应该怎么样说叫做好人呢？他爱护一切人，他不害人，那么就可以称之为善了。但是我们这样说呀，还不是太明白啊。人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啊，都是没有害人之心的，都应该是很良善的，那么都应该称之为善男子善女人了啊。但是所以这个地方称之为善呢、啊、 不应该这样说啊，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呀、啊，这个利害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对这个人呢、啊、有伤害的时候，而这个人还是有善良的慈悲心的。你对他伤害的时候，围辱他的时候，他还是对你有好心肠的，那就可以名字为善良。比如说是、啊哦、我们、佛教徒、啊、在家的佛教徒、啊、受了三规五戒、啊、受了三规五戒、啊不杀生、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 五戒是怎么个意思呢？这也和这个在佛法里面说呢，就是啊，这、就是一个慈悲心的意思，就是对一切人要有慈悲心。我不能去杀害他啊，我不能偷盗他的财物啊，我对他要爱护，我不要伤害他，爱这样的意思。那么孔夫子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自己呀、啊、不欢喜的事情啊，我不能把它送给别人。所以说我的财富啊，我不欢喜别人呢、啊、给我夺去的啊，偷去的。那么我也不要偷别人的财富，不要去抢夺别人的财富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自然就会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呢，我们就不会偷盗了啊。说我的生命呢，我是爱护爱惜的，我爱我自己的生命。那么呢，别人也是爱他的生命的，所以我不欢喜别人杀害我呢，我也不应该杀害别人。所以这个五戒啊，它里边的含义是相同的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如果有这样的心肠啊，那就可以名之为善男子了。所以不是说在平常的时候啊，我不杀生不偷盗，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对我有利或者对我有害的时候啊，我一直能保持自己的好心肠，那就可以名字为善男子了。现在佛赞称无尽意菩萨为善男子，当然无尽意菩萨的资格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还不止于刚才说的这种善、啊、它是更高深的境界了。这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这是观世音菩萨所救护的对象啊。说假设有无量百千万亿那么多的众生，这个这么多的人啊，这个众生这个词啊，怎么讲呢？这个众就是多的意思，很多的生。这怎么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在佛法里面说，叫无始劫以来，就是没有开头的一天。我们向前推呀、啊，总是推不到头，所以叫做无始。就可以说是特别久远久远以来呀、啊，我们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这个生命啊，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的，很多很多的，就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呀、啊，啊，有很多的生，同时也有很多的死的，嗯，所以、啊、叫做众生啊。那么，但是、啊、没有说众死啊，其实有生就有死嘛，而说生没有说死。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啊。如果死了以后他不生了呢，那只有阿罗汉才可以。阿罗汉他入无余涅槃以后啊，他这个身体啊死亡了， 入无余涅槃了呢，他是不在六道里面轮回了，不在六道里面再有生命了，就是死了而不生了。那么要死了还生呢，那都是凡夫的事情。我们凡夫是这样，死了以后他还要生，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这个烦恼啊，虽然我们很多很多的罪业发生作用，所以死了以后啊，他还要生的，所以称之为众生。就是明白点说呢，就是一切凡夫啊，就是一切的苦恼人。这些苦恼人呢有多少呢？有无量百千万亿那么多。受诸苦恼啊，他遭遇到很多的苦恼的事情。这里边呢是佛法说有三个道的众生哈，地狱恶鬼畜生，那么他们的苦恼是很多很多的。那么但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世界，他们很难呐、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他们很难，很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人世间的人呢，人世间的人呢比较容易，天上的人呢也比较难。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地狱恶鬼畜生的这种苦恼的世界的人呢，他们的身体呀、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很大的苦恼。他那个一念灵明的心呢，被那个苦恼的困扰啊，他很难呢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你是念不来。就像我们可以按自己有严重的病痛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还能不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能不能？有严重的病痛，拿人的境界来说，如果有严重痛了，这个病这个痛了、扰乱你的心呢、你念观世音菩萨你很难念上来的，不容易。除非你没有病痛的时候啊，你有很大的修行啊，你常常或者是静坐，有戒定慧的功德，那么你有重病的时候不要紧，你的心呢还是有余力，还能够很从容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或者是念经，或者是念咒。要平常的修行不够啊，有严重的病痛的时候啊，念菩萨名号还是有点困难的。那么所以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世界啊，他们的身体有问题啊，他们很难念阿弥陀，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不容易。这个天上的人呢，天上的人他们的快乐太厉害啊，欲界天呢这个五欲乐胜过人间呢、特别的迷惑人呢、他们老是去享受这个欲乐，很难拿出时间来修消佛法的，都是不容易。天这个舍界天以上的众生呢，有高深的禅定啊，他们感觉到这就很好了，他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做什么？所以也是不容易啊。所以佛释迦牟尼佛成道来到人间成佛，就是人容易接受佛的教化的啊。如果人在人间的人信佛，能够栽培多少善根，他能够升到天上去呢，也还可以，也能信佛，也能接受佛法的教化的。如果不是信佛的人呢，升到天上去啊，就不容易信佛，不是容易啊。所以这个受诸苦恼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应该指一切众生说，但是里边的情形应该多数指人说啊，受诸苦恼。 人世间呢苦恼是很多很多的啊，自己本身的这个老病死啊，老人衰老了啊，或者有病痛或者死亡，或者是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都是苦恼的。那么受受苦恼啊，这个时候啊，文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我们人世间的人呢，你能够平常的时候，你或者听善知识的宣扬啊，或者是从经书上面看见呢有这样的事啊，就是阅读经书。Yeah.